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47回。
这大壮子接这个黄凯黄大夫去了，喝了这点酒酒驾，这车呀赶的是快了一点，超速了，前边呢有一块石头，这车轱辘就垫这石头上了，垫到这石头上，咣一下可就翻了，这车子这一翻可坏了，翻了几个个就把这黄大夫黄凯给甩出去了。再看这车直接拽到这山坡底下去了，黄凯黄大夫镇定镇定起来看看，哟，大壮子和他媳妇儿被甩在山下，喊人吧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自己也受伤了，也下不去啊，赶快就往这山庄里边跑吧，一会儿喊来人。这还没到大鹏子家呢，肖鹏子家没到他们家呢，就把人喊来了，把这两口子抬上来啊，没气儿了，人已经死了。这黄凯一看这怎么着，扔下这一孩子，先把这死人抬到这萧家门前吧，不能进屋啊，过去人有说的，说人死外边了就得搁外边，不能进屋，进屋不行，就抬回去了，搁在门口。孩子萧鹏五岁多，这一哪见过这个，这一看就哭得不行了。妈呀妈呀，不是爸爸呀，妈妈爸爸呀，妈妈爸爸呀，妈妈爸爸呀，爸爸妈妈妈妈爸爸呀，就这么哭。大伙儿啊这心都碎了，这事儿太惨了，你看看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啊，这黄大夫哭得都不行了，他倒不是哭这俩死的，说死了就死了吧。作为一个大夫，见这种事儿见得太多了，见死人他能见得少吗？可是这孩子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跟这孩子是有缘的，自己出的药方才有的这孩子，所以说自己跟这孩子有缘呢。哎，这儿我要说个题外话啊，我昨天说那书柯子，它是一种药，您要有不孕不育的，您就喝这柯子啊，这柯子它是非常好使，这是一偏方，这是真正的偏方，您到那药店就买那柯子就可以，这是真事儿啊。那么跟这孩子特别的缘分，他就跟这萧家谱子这些人商量一下，这孩子没有父没有母了，这丧是我给办吧，是我的兄的，就把两口子给埋起来了，埋起来帮忙的都回来得请一顿饭呢，得供人顿饭呢，人家都是落忙的，就把这人入土为安了。这萧鹏孩子小，我就代替他吧，请大家吃个饭。哪叫黄大夫跟他们家有缘呢？大家也都知道黄大夫这人品好，知道黄大夫为人好，所以没什么说的。在这个饭桌上，黄大夫黄凯就宣布了一件事儿，说诸位啊，这孩子现在成了孤儿，没父没母啊，是很可怜，这么办吧，我呀就把他带到我们家去，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呢要说好不很太好，但是呢养这么个孩子没问题。大伙儿一听这孩子这太好了，这黄家是有钱人家啊，黄大夫有钱呢，家里头人是有孩子，但是人家心好心善，把萧鹏给带走了。这所有的这老邻旧居这些都同意，为什么他们同意？人家萧家有族长啊，人家有祖宗堂子，这必须得族长同意，人家姓萧啊。你说给带走就带走，这能成吗？得我们姓萧的同意喽，人有祠堂啊，必须得先上祠堂。大伙儿说那就上祠堂吧，开一个小会儿，然后跟老祖宗 萧氏门从老祖宗商量商量行不行啊，就到了祠堂了。族长呢就开了这么一小会儿，族长说这有什么不行呢，说这对萧鹏是一件好事。是，就是萧鹏呢就在我们这村子里呢，他也死不了，他也饿不死，他也丢不了，我们呢萧家也得管，但是真的上黄大夫这家去那是一件大好事，这孩子的教育啊也有了着落了，然后呢吃的呢又能好一点，上学也能上好一点，同意，都同意了。回过头来我们得问问萧鹏啊，鹏鹏，大鹏子，你上你黄伯伯家去住行不行？
为什么？
你爸爸妈妈去世了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，他们死了我还活着，我为什么还活着呢？
哎呦，这一句话眼泪全下来了。不到六岁一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啊，这大伙眼泪都止不住了。
我不去，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，我自己能活。
孩子，你活不了，你到那儿去呀，黄凯黄伯伯会对你照顾。
我不去，我要给我爸妈守着，守着家，守着孝。
哎呦，快六岁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这可是一新鲜事儿。他要守孝不走，守房这是祖业。这萧族长一看孩子既有这心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不能去了，就婉言的呢谢绝了黄凯，跟黄大夫说我们这就不好意思了，孩子本意不想去，他要不想去我们要强让他去，这孩子心里会有阴影的，对他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。黄凯也佩服这孩子了，黄凯说这样吧，我留一部分钱，你们呢找一人帮我照顾这孩子，这孩子我要管到底，太励志了，好不好？钱我不在乎，我留下，你们呢该送饭送饭，每天三顿饭，也别让他干什么活啊。好吧，你不留钱我们也不能饿着他，我们都姓萧的。就这样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孩子也真是饿不着，谁家吃好的都给棚子送点，这棚子还不要。
不不不，别这样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能好意思吃一口这家那家，我这不成吃百家饭了吗？
你看这孩子懂事不？他非常懂事，就是一毛病，说话说不清。这孩子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到年到节呀、啊、黄凯黄大夫都来看看孩子。这就半年过去了，六岁了，这孩子六岁自个儿过得也很好，胆儿也大。这三间房他不害怕，这是供的自己爹妈的灵位，没事啊跟爹妈在家里聊聊天。
嗯，爹，你那边暖呀、啊、冷不冷啊？我这边挺好的，大家呢都给我吃喝，给我吃喝，我吃不了喝不了的，我这就盼着我自个长大。爹呀、啊、娘你放心吧，我长大了我做点大事儿，我做大事儿。
他天天在家跟爹妈唠嗑，孩子不容易。那么就这一天呢，萧鹏出去溜达溜达，没事他没上学呢，到处逛嘛，他不跟村里这些孩子玩，没事老是自己溜达，就溜达到这雁荡山的山下呀，一看怎么回事，这山下边那石头上坐一老头，这老头身穿着一套绛紫色的短衣襟小打扮，脖底快靴，花白的头发，花白的胡子，往上一牛心发卷，花白的胡子飘在胸前。这老头坐这儿好像是很痛苦，这个痛苦程度是难以言表，非常之痛苦。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自己打自己脑袋，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。起初啊可把这萧鹏吓坏了。
哎呀，疯了，精神病，怎么回事，干嘛呢？
孩子趴在一树后头挺尖呢，不直接过去看着，就看这老头疼着疼着就
疼昏过去了，受不了了。孩子一看，这是病啊，这不是精神，这是真有病，实病。孩子肖鹏就回家拿了点水，这老头昏过去了，喷到老头脸上，老头醒了，把这水给老头灌下去。爷们儿，那怎么回事？是你救的我吗？是你吗？是我救你，我把你救了。我看你昏过去了，你什么病啊？我们家有亲戚是大夫，能帮你治。你大夫可神了，大夫给我妈一看病就有我了。老头气乐了。哎呀，这大夫太神了，跟你妈一看病就有你了，这什么玩意儿说不清楚。我说你没听明白，我爸和我妈都四十多有的，我是他给了副药有我了。哦，四十多有你给副药，哎呦，所以你这说话不利索，你看你这病刚好，你拿我开心。哈哈哈哈，老头乐，好孩子，我还没私了。那爷们儿，你这多凉啊，上我家吧，我家没人，上我家住一天吧，住一天缓缓再走吧。真的，孩子是一种善良之心，这孩子打小肖鹏就善良。这老头乐了，听这孩子的意思啊，他们家人口也不多，去看看能怎么着。他把这老头呢就领到了自己家。老头进这屋里一看，家里头很普通一个家庭，有点破家具，都是旧的了，没什么新的家具啊。这屋里头倒挺干净，可是怎么没人呢？你爸你妈呢？我走了，做买卖去了。我走了，这屋来你就知道了。他把这老头领到了一个屋，就是自己住那屋。老头到这儿一看就明白了，怎么着，这儿有俩灵位啊，是他爸他妈的。老头脑袋嗡一下，孩子，爸爸妈妈去世了，对，走了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肖鹏啊。肖鹏啊，你自己个儿过日子？不是，我还有一个伯伯叫黄凯，是大夫，他扔了点钱，大家照顾我。哎呦，这老头心想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励志啊？你几岁？六岁了。嘿嘿嘿，六岁的孩子，老头啊，这心挺酸。六岁孩子自己过日子，怎么长的这是啊？挺闹心的。这老头就住这儿了，住这儿了，老头也买点菜，帮孩子做做饭。第三天，老头又犯病了。这老头这一犯病啊，就这脑袋好像是疼，就撞墙，嘡嘡撞墙，不知道怎么地好了，就是死的心都有。肖鹏过来，他都想掐死肖鹏。后来尽量控制自己，哎呀，别的，他是孩子，别，他是孩子，别的，哎呀，你出去，肖鹏，肖鹏，你出去，肖鹏，你出去。肖鹏也没害怕，肖鹏就出来了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那么事情又过去了，这老头呢又好了，只要他不犯病，哎，这老头好着呢，对肖鹏也好。外边也传呢，说这肖鹏啊，捡一爹回来，这老头不知道哪儿来，这孩子领回来了。那组长也来看看这老头，一看这老头挺善良的，也没说别的，说是老爷子您贵姓？我姓吕，我叫吕吉，吉祥的吉。哦，您是？我是路过这儿，这孩子啊心好，我得了点病，他让我上他们家养养伤。那您就安心养伤吧。为什么这么说不管呢？一看这不是拐子，不是骗子，这老头不像卖小孩那老头啊，不像把人家孩子偷走卖了那种啊，挺善良个老头。你再说了，这肖鹏家有什么呢？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怕偷的，怕盗的。人家要在这养着就养着吧。可是这老头还能帮助肖鹏啊，给做点饭什么的。这老头做饭也好吃，肖鹏也乐意跟这老头聊天，没事也两个唠唠嗑，就是一个毛病。等这老头这一犯病，那就控制不住。这肖鹏一看这老头这病太重了，这天老头啊起来了，肖鹏啊，今早上吃什么？我这没犯病，我身体好，我得买点酒啊，我得喝点。哎，我哎，肖鹏啊，肖鹏，再找肖鹏可就没了，这老头可上了火了，左找左没有，右找右没有，肖鹏没了。这老头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吕吉，我算什么人呢？
我在人家养养我的病，可是这孩子是不是负担太重了走了？我没花过他一文钱，没吃过他一碗饭呢，怎么这孩子怎么走走不跟我说一声，这不让我猴急吗？老头非常讲究，就找肖组长去了。肖组长是肖氏家族的组长啊。说肖组长，你那个忙吗？我不忙啊，我这个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那孩子没了啊？小鹏啊？是啊，这我不知道他哪儿去了，早上起来我就找不着他了。肖组长这也发动人吧，整个老肖家这些人都去找，没找到，不知道这孩子哪儿去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。你六岁孩子干嘛去了？你走你说一声啊，这孩子怎么能这么不听话呀？回头到晚上了，组长还得劝这老头吕吉。哎，老吕大哥呀，你别着急了，这个责任不在你，你不是拐子，你也不是骗子，你也不是人贩子，你也不是捣那小孩的，你确实没了你也着急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其实我们对这孩子是百般呵护，您之前呢，人黄凯黄大夫留一笔钱就让我们照顾这孩子，这孩子跟他有缘，可是没想到你来这么几天，哎，呸，不能这么说，不是你来这么几天，反正也该着，这孩子怎么就没有影了呢？找不着，你这找不着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是着急，说实话，但是这事儿责任不在你啊，也不能把这责任都推你身上。这样吧，你明天你想走你就走，想留你就留，你要是不放心呢，你就留下来等肖鹏回来，你要放心，你想走你就走，别耽误你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呀，我得等，我无论如何呀得等这孩子有个消息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爹妈没了，我这本意呀，想对他好点，我好好的对待他，给他一点啊亲人的关注，亲人的关爱。他是一孤儿，可是没想到这孩子不知因为什么就没了呢。这时候外头有人说话，屋里有人吗？有啊有啊，谁啊？我黄凯。组长也站起来了，老头吕吉也站起来了。老头吕吉知道黄凯这黄大夫这名啊，肖鹏没事聊天他就唠黄凯，别人不唠。黄凯骑在外边进来，嘿，肖鹏在后头呢。哎呀，这老头眼泪下来了。吕吉说：“你干嘛去了？我的小祖宗，可吓死我了！老祖宗，哎，我这小祖宗怎么又叫老祖宗了？对对对，小祖宗，哎，你干嘛去了？”黄凯说：“你别着急了，你就是那吕吉吕大哥吧？”“对对对，我是吕吉。”“嗨，这孩子顺车去的，有奔我们家那儿去车，人家搭个车就到我们家了，我赶车回来的。他去找我去了，说呀，他跟你处的不错，有一个老爷子，跟他现在处的挺好，他也说不太清楚啊，说这老爷子得了一种怪病，脑袋疼，进门他就给我跪下了。”叫黄伯伯帮帮忙救救命，说给你看看病。此话一出，这老吕吉眼泪唰就下来。这么点孩子，他这么讲究，这么仁义呀、啊！组长，看看，这就是我们老肖家人，就这么仁义。好，那你就别打扰别人了，快看看病吧。老头沾沾三边的泪，老吕吉心想：好孩子，你让我感动了。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好坯子。这老头是谁？这老头厉害，这老头了不得，老头叫白骨大剑客吕吉。您想啊，叫白骨剑客，他得杀多少人？这人得什么样？得了不得到什么程度？否则能叫这么白骨大剑客吗？这吕吉不得了，了不得，身份高，能耐大。可是老头狠了一辈子了，在武林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没有什么亲人。今天让这肖鹏给老爷子感动了，感动的是不得了，老爷子这眼泪是刷刷。黄凯黄大夫这是说：“老哥，你先坐下，我给你看看到底是什么病。”黄凯号完脉，黄凯乐了：“大哥，你这病别人还真治不了，我啊 咱不得说药到病除，咱不用吃药，我这有银针，我这一针下去，你这病保好。之前我治过好多，你这是神经性头痛，神经来的，我要把这神经给你压住归位。你现在神经错位了，这脑神经错位，我给你压住归位之后呢，大哥你这病就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放心吧，就别怕，别紧张了。哎，那我太谢谢你了。老吕吉心想，如果你要把我这病治好了，我还在这蜷着干啥呀，我什么身份呢，啊，我上这儿待了这么多天，行，咱试试吧。单说黄凯黄大夫拿出自己的银针，或者银针够长，把这银针刚拿的时候，肖鹏说了，伯父啊，哎，肖鹏什么事儿？针太长了不疼吗？嗨，你这孩子就是善良，他能不疼吗？疼，不是很疼，但不疼他治不了病啊，你就放心吧。这吕吉越看这肖鹏越喜欢，你这孩子这么善良，他扎我疼你也不疼，你管这干啥呀？咱们两个可是萍水相逢啊，就是我那儿头疼，你让我到你们家喝点水，我也是这些日子走的太累了，太辛苦了，不想走，我是在你们家休息休息。你这孩子真好。黄凯把这针拿起来，三针三根啊，这针啪啪啪给老吕吉就扎上了。然后老吕吉就觉着浑身发麻，上半身都发麻，这针呢往外渗血，扎针不少，往外渗血的不多，这也得说人黄凯的绝活啊，这堪称一绝，一般人不会，那可以说是针到病除。可是黄凯这针扎下去，血可就流下来了。说肖鹏这孩子好呢，拿一毛巾呢，就站在老吕吉的旁边给他擦着血，他也不怕这出血。吕吉很感动，这孩子太好了，这孩子真好啊，给擦着血。那么也就是大约半个时辰，那搁现在的话说呢，也就是一个小时，这针就差不多了。黄凯这才说，老哥，按理说呢都是扎一炷香就把针撤了，基本上就能差不多，可是我给你呢针呢我多扎了一会儿，我看得出来你这病啊很长时间了，我也看得出来你这病是怎么得的，咱就不说了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对吧？哎哎，可是呢现在我这把针拔下来了，您可能就好了。说话之间，这黄凯把针拔下来，呵，这老吕吉就感觉到浑身舒服，这脑袋是清清凉凉。吕吉乐，吕吉心的暗想，嘿嘿，小鹏啊小鹏，只要我的病好，我就让你成为天下第一。